感谢主，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最好的拣选。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最棒的，他是上帝从万里挑一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对自己说：我们是最棒的，我们是上帝最棒的拣选。在主里面，我相信我们无论是在何时，无论在何地。无论在哪个角落， 我们相信，我们都能够被主使用，也能够被主兴起。只要我们跟主说，我们愿意。我相信他的大爱，他的光已经照耀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擦亮眼睛，预备好自己的心，用双手去迎接，去拥抱我们的上帝，让他在我们当中成为主宰。我们一起把今天所有的一切向主交托，向主仰望。我们一起来向主仰望、交托、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看顾，谢谢你用你的大爱这样子围绕着，把我们从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通过这个平台，用你的大爱让我们聚集在这里。主耶稣，我们真的是何等的感恩，我们真的是有这份的恩典，我们是何等的荣耀。所以每一次我们聚集的时候，但恳求你耶和华的灵住在我们每个人的中间，让我们真的用留心的心去听我们神仆人所说的每一句言语，因为这个言语是从你而来的。主耶稣，但也恳求你来保守我们，看顾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嘴巴都要洁净，让我们所说的话都是造就人的话，让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言语都是出于你旨意的。主啊，你来保守我们，擦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眼睛每一天都要分别为圣，让我们所看见的都是从神而来美好的。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耳朵也要竖起来，聆听你所有的话语。主啊，因为我们只有用心去做了，我们才能够感受到那份真诚的爱。但恳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每一天的血液都是新的，让我们每一天都要遇见你耶和华的大光。主啊，你的光照耀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成为那一份美好的见证者。主啊，谢谢你的看顾，我相信我们每一天都有你耶和华的祝福临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相信，在这样子的光景当中，我们每一天的力量都是满满的。我们会除去更多的软弱，我们会有更多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每一天都是这样子，以基督的生命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看顾我们接下来的查经，我们也要保守你的名，我们用心去听，我们奉主的名这样子去宣告，得胜的力量已经在我们身上成了，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去宣告，我们所有的都在主里面已经成了。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大爱，让我们又这样子的时间去感受你这样子美好的话语。我们把接下去仆人的每一件事情都交在你的手里，求你来看顾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平台更加有力量，更加强壮，活出你基督的样式。谢谢你，孩子如此简短的祷告，乃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Amen. 好，感谢主。好，我们来到今天的。哦，等一下，我又忘记分享。谢谢丽丽带我们敬拜和祷告。然后，这首歌我也蛮喜欢的。我最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很久，应该有好几年前了，也正好是，这首歌会给我们很多的激励。当然，这个今天我们分享的民数记，在这个关于巴兰对于以色列的这个预言里面，也同样提到了，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啊。当然，这个也是上帝在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个祝福里面，预言了整个列国的一个场景啊。所以，我们其实今天要读的2章经文，23和24章里面呢，这2章经文都是关于这个巴兰的预言哈。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23章和24章的一个大纲。23章呢，其实是巴兰的第一个预言和第二个预言哈，是神使咒诅变为祝福。我相信大家对于 巴勒跟巴兰的这个预言的事情，应该都比较熟悉哈。其实巴勒请巴兰是来干什么呢？是来咒诅以色列的。这个事情是非常，这个很反差非常大的。其实巴勒请这个先知过来呢，你过来咒诅以色列啊。这是23章的1到6节，是整个23、24章的一个背景哈。到第7到12节呢？当巴兰开始说预言的时候，当巴兰这个我们先来往下走哈。第一次这个说预言7到12节的时候，其实已经，很明显的上帝要祝福以色列哈。然后接下来呢，13到26节，第二次尝试与第二次的预言，当神再次的告诉巴兰的时候，你不可咒诅以色列哈，其实是从巴兰的口中发出的仍然是祝福的话语。23章的最后27到30节呢？是巴勒的挫败，巴勒对巴兰说：“来吧，我领你到别处去，或者神喜欢你在那里为我咒诅他们啊，再换一座山啊，换一座山看看神有没有别的话语说啊。”24章呢，其实就是巴兰的第三次和第四次的预言。这一次，这两次的预言是神直接的启示与最终的祝福。神对以色列的心意从来都没有任何一点的咒诅。当然，这是巴勒想要从巴兰先知口中想要出来一些不太好的话语哈。所以，第三次的预言是1到9节。当他再次第三次的预言的时候，哇，这个巴兰开始愤怒了啊！这个10到14节，因为巴勒非常的生气啊，就是我招你来是咒诅仇敌的，不料你三次却为以色列祝福。而巴兰的回应是说什么呢？你即使将满屋银屋的金银都给我，我也不能越过耶和华的命令，因为我是神的先知。他不能够越过神去发出预言哈，然后最后第四次的预言，24章的15到24节是我们今天要灵修的经文。我们看神在这个最后的第四次的预言里面，其实预言了列国的一个最终的审判哈。24章的25节是整个的结局，所以关于这次的预言呢，其实让我们更深的看到，其实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整个的历史的主宰在上帝的手中，将来还有一个救赎者，就是那个王必要兴起。虽然在当时以色列百姓当中有很多的问题存在，也有他们面对邻国的一些征战存在，但是自通过巴兰的这个预言，让我们看到列国整个全人类的历史都掌握在神的手中。我相信这也是我们能透过这个巴兰的预言里面让我们可以看到的信息哈，有哪位弟兄姐妹先方便带我们一起读一下这段经文吗？
我来读吧，
嗯，好的。
《艺术记》24章15节，他就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意志，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他必得以东为基业，又得仇敌之地西尔为产业。以色列必行事勇敢。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除灭城中的余民。巴兰观看亚玛利，就提起诗歌说：“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但他终必沉沦。”巴兰观看基尼人，就提起诗歌说：“你的住处本是坚固，你的窝巢坐在岩穴中。然而基尼必至衰微，直到亚述把你掳去。”巴兰又提起诗歌说。哀哉！神行这事，谁能得活？譬如人乘船从基提界而来，苦害亚述，苦害希伯，他也必至沉沦。阿门。
好，谢谢妹妹。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或者对于这一段的一个大概的图画是什么？哈，这一段其实出现了很多地点，也出现了很多的比如希尔啊、希伯呀、亚述啊，这到底是亚玛利啊？这怎么这么多的国家的名字，或者是地名，或者是还有这个扰乱之子到底是谁？就是有很多的问题存在哈。当然这个。24章15节这一段其实是关于未来的事情啊。当然，其实从体裁上来说呢，这一段是属于一个诗歌啊。因为看我们最开头的时候，施巴兰就提起诗歌说，然后其实在下面二十节的时候，论到亚玛利人的时候，他又提起诗歌说哈。其实这一段，并不是很好解释，因为整个23章、24章的时候都是整个诗歌的题材，因为他提到的是关于将来预言的事情。其实，在当时巴兰说这些预言的时候，这些事情还并没有成就。近一点呢，是在大卫王朝的时候实现的；再远一点，就回到了基督的时代、弥赛亚的时代才，后面才实现的哈。当然，这个也是指向这个未来的一些事情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的一个大概的大纲，15到17的上半节哈，是巴兰提起作诗的时候。提到的主题是他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段话是神的关于神这个预言这个启示是从神而来的，不是他自己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先知，他是以色列的先知，他是代表着神在向百姓在向这个巴勒在说从神而来的话语哈。所以整个15到17节的上半节，其实他整个说的这些话。都是从神而来的，而17b 呢，就是有心要出于雅各，有兆要兴去兴于以色列。到19节这一小段话，其实是在核心点是在预示着一个王，这个王将来这个王呢，要按照神的时间兴起，是要来统治整个的世界啊。因为接下来其实不管提到亚述也好，提到希尔也好，包括提到这个基尼人呢，包括那个亚玛利啊，这些国家都在这个王的掌控之下哈。最后20到24节其实提到了列国，刚才我提到的这些国家，在当时是非常兴盛的，但是在这个王要出现的时候，这个列国要在神面前受到审判哈。我们来看第一个。15到17节啊，经文是说，其实在14节的时候，最开始其实巴兰说的，我现在要回到本族去，你来，我告诉你，证明日后要怎样，对待你的民哈，然后他就开始写歌了。15节这里说，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其实15节这一段，接下来一直到24节，整个是记录了巴兰的第4次的预言。这是摩押王巴勒为了咒诅以色列人而召唤他所发出的言语。其实前面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到第4次的时候，巴勒还仍然期待从巴兰的口中发出咒诅以色列的信息？但是。在第4次的这个预言里面，结果很相反，让我们看到了预备了一个将来的一个王要出现。这里从巴兰的口中预言了将来的一个王要出现哈。这其实15节这一节经文深刻的展现出了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保护。我想，其实，在第4次的整个的预言里面，从前面3次再加上这第4次，整个4次的预言都一再的表明了上帝的心意，上帝要保护以色列百姓。而且神在这个巴兰的这个预言里面，其实巴兰的神秘性以及他的言辞，其实不是按着巴兰他本身的心意，是想要说巴勒想要咒诅的话，结果其实神禁止了他的口，不让他说咒诅以色列人的话。其实这4次的预言核心点就是神要来保护以色列，而且将来有一位王要从以色列出来。而16节呢，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旨意，这是巴兰他非常清楚他所听到的和所说的话是从神来的启示，因为得听神的言语，他所接下来说的这些预言是从神而来的，不是他自己从他自己自我里面发出来的声音哈，他能够获得至高者的意念，这个点是什么？因为他是神的先知，神会透过灵在他里面感动他说要。 他要说的话啊，而且这个话是关于什么时候的事情呢？17节的上半节，我看他却不在现时，我望他却不在近日啊，因为这是一个诗歌的题材，所以其实是现时和近日是同一个意思，是指向未来的，其实是指向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就是不是在眼下。对巴勒来讲呢，其实不是眼下以色列百姓要怎么样，其实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在未来的事情啊。近的，就是我刚才提到一点的，近的的话是可能到大卫王朝的时候才开始实现，远一点的看就是弥赛亚国度降临的时候才实现的。所以整个15到17节的上半节告诉我们，巴兰的整个预言，这不是人的判断，这也不是出自人的口所发出来的言语，而是神对于整个历史的一个宣告。所以，这个启示从巴兰口中所说出的这些话语，这个启示是从神而来的，不是人肆意的一种解释或所发出的言语啊。17b到19节呢，是提到了这个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啊，这是将来预言了一个王要从以色列出来，还包括19节，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哈。当然，就大家可能会有点困惑说，说这个叫什么？有星出于雅各，有杖出于以色列，这也是一个并排的结构，就像我们中文里面的那个诗歌题材一样。其实雅各跟以色列是同一个人，然后星和杖呢，只是代表不同的权柄哈。星在古代呢是代表中东，经常代表君王，在以赛亚书和以西结书，包括启示录里面，我们去年读过的这个星呢，其实是代表这个君王的角色啊，其实就是说有王要从雅各出来。杖呢，其实代表着君王的权柄，在诗篇包括阿摩斯书里面，这位王呢将要击败仇敌，建立他自己的王权。然后接下来他这个王呢要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什么呢？扰乱之子哈，这个扰乱之子在 ESV 跟 NASB 包括 KJV 版本里面记载的是赛特之子。赛特他其实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轰嚷的意思，他其实也是摩押的另一个称呼哈。也大家对这个地名或是人名有点，因为这一段太多的名字出现哈，所以在解释这个扰乱之子的时候，其实也是跟摩押的四角其实是指向一个东西的，就是因为它是诗歌的题材，在并排结构上面，它只是为了来加强、突出、强调一个东西哈。然后这个王呢，要做什么呢？他必得以东为业。这些经文其实是18节，是整个记录了以东的一个命运哈。以东接下来要怎么样呢？他曾经是以色列的邻国，其实他是在挨着。大家还记得以东是谁的后代吗？这个，他其实是跟他的以东再往前一点，跟以色列他俩其实是兄弟来着，他是以色列的邻国，但是却因为以东他们拒绝神而遭到了上帝的惩罚，所以首先，这个王要来这个实行掌权的时候，首先是在大卫的时代，在撒下第8章的时候记载，而最终的实现是在弥赛亚的国度，在以赛亚书63章。这个王他要得以东为基业，就是以东将来要失败哈，他要来去攻占了以东的这个地方，然后又得仇敌之西尔为产业，西尔又是什么呢？也是以东的另外一个名字啊，这个以其实是重复重叠的一个东西，都是指向以东，而除灭，并且要除灭，19节有一位要出于雅各的啊，除灭城中的渔民，这个城原文是单数，可能是指向以东的佩特拉城哈，这个也是他要除灭这个城里的百姓哈，但至于为什么除灭啊，除灭了到底是什么时候除灭，这个是在未来的事情哈，我们也可能有一些历史的考据要去考究这个真正除灭的一种场景哈。19节提到有一位这个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这个其实是跟这个星17节的这个星和杖是有关联的。19节其实反映了在整个未来的事情里面，以色列的一个希望和对未来的一种期待。这节经文，这两处的经文其实暗示了一个更伟大的王，也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的来到，他将要拯救和引导以色列百姓。所以整个这个未来的事情，救赎历史的中心是一位掌权的王，那就是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的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到来。而最后20到24节呢， 这一段就，你看到巴兰观看亚玛利的时候，哎，又开始写诗歌了啊！就接下来20节的下半节，一直到24节，论到的是列国的一个结局。我们先来看亚玛利啊，经文在这里说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但他终必沉沦呢。亚玛利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在当时可能是指因为什么他们会灭亡呢？主要原因是因为是他们这批人亚玛利这个国家的人先抵挡以色列人啊，是在出埃及记17章的时候这么记载的。但最终他们被谁灭了呢？被西西家，在带上历代记之上的第4章，他最终被西西家所消灭。21节提到的基尼人啊，基尼人20节与米甸人是同族的，在出埃及记第2章，在这里可能是代表的米甸人。米甸人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他们的住处本是坚固的，但是最后他们还是在衰败啊。然而基尼人呢，我们看接下来这个基尼人必至衰微啊。基尼人是塞浦路斯的古称，在创世纪第10章也泛指从海上来的民族，在但以理书这里可能是指向的是腓力士人，而这个希伯呢，希伯是在24节啊，希伯可能是指向的希伯来人，这里其实，哎呦，我打错2个字，这里可能是在预言腓力士人的苦害。腓力士人要苦害苏利和以色列人，最终腓力士人也要被毁灭啊。另外提到亚述帝国，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印象，或者对于亚述的一个，我记提到亚述应该是在但以理书里面，因为可能，但这里不是指向亚述整个帝国，它其实是指向了一个民族，是在迦南地的一个民族，在创世纪25章和撒迦的第2章里面有记载。但是可能你会觉得，哎，太多国家，我记不清楚，然后怎么样？没有关系，这个只是让我们了解列国在未来的时候的一个场景啊。最终的时候，巴兰提起诗歌说：“哀哉，神行，这是谁能得活呢？”这句话是非常非常，怎么样？就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啊。神如果要看到亚玛力人、基尼人、亚述人，包括这个基提人，包括这个叫什么腓力斯人，他们的结局的时候，谁能够在这个审判当中得活呢？还记得我们去年最后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列国在神的面前要实行，神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实行他自己的审判的时候，谁能在这个审判当中得活呢？其实这个是，这一节经文宣告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不是由亚玛力人，也不是由亚述人在掌权，不是因为哪个国家最厉害我就说话算话，no，不是的，这是在宣告神在这个历史当中行使和主导，包括掌权的。不管哪个国家或是哪个民族，你是否是认识神，哦，对不起，我又打错字，都无法来抵挡神的计划和旨意。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在神的面前来抵挡神的主权，所以这也是巴兰在最后第4次的预言里面提到这个核心的：哀哉，神行这事，谁能得活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势力能够逃脱上帝的主权和上帝的引导。在整个历史当中，你看似哈，有些看似有些时候是人在掌权，或者哪个国家，哎，你这个亚玛力族是诸国之首，他是老大，他就来掌管历史。No，不是这样子的。就好像巴勒一样的，他招这个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一样的，他其实只是想要用人的方法来使以色列衰败，但是结果上帝的心意却是，因为神看重以色列，是神拣选了以色列，让以色列成为他眼中的同人，要成为这个民族，要成为上帝特别拣选的一个民族哈。今天我们早上唱到的是一个"你是最特别的拣选"，我想不仅仅是个人，以色列民族这个民族是上帝特别的拣选。对于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来讲，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千挑万选选出来的，上帝特别拣选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可以成为他的美好的见证。有时候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啊，主啊，我太软弱了，我这个不行，又不行，那个不行。但是你要记得，你是上帝最特别的拣选。上帝在主导整个历史的时候，在整个掌权的时候，他一直都在。不是觉得敌人更加强盛的时候，上帝不在。不，历史并不是偶然发展的，而是在神的主权下稳步的推进。虽然当时的列国看似强盛，局势很复杂， 但是神早已经定义了一位新和杖要从以色列兴起，要带来真正的掌权与得胜，也就是指向了弥赛亚。弥赛亚的国度要降临啊！其实，在先知以赛亚书里面，就让我们明确的看到将来列国的一个结局。但与此同时，那些看似不可动摇的势力，比如这个亚述啊、亚玛力人呐、这么强大的时候，最终他们都在神的审判当中衰落，是因为他们抵挡神。所以，对我们今天的一个应用来讲，我们每个人是上帝最特别的拣选。这一段经文让我们去思考，在我们做重要决定的时候，你的眼光到底在哪里？是在永恒的视角呢，还是关注在短期的得失利益？你会觉得，我现在，我可能少点什么东西啦，眼前的这些利益，自己的得失的问题，还是说我可以定睛在未来一个永恒的视角里面，神在掌权，神在掌管我的人生，掌管我的不仅仅我的人生，我的家庭，我的整个工作，我所有包括我身边的整个，甚至是国家的历史，都在神的掌管当中呢。第二个，在面对环境的时候，我真正的依靠是什么？是稳定的环境，我手上的资源，还是神自己？在面对很多的环境下，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来掌控环境的，对吗？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里面有很多的，时候是我们不能够掌控的。但是在这些环境当中，我真正的依靠又是什么呢？第三个，我是否顺服那位掌权的王？是否在某些领域还在仍然坚持我自己做主呢？好像这个巴兰呢？这个他非常想说巴勒想要他说的话，但是神在他口中所说的话，却是要让他发出对以色列的祝福。是我们内心里面的这种悖逆和反叛是很真实的，但是在你当下做每一次选择的时候，在每次讲话或做事情的时候，你是否要顺服这位掌权的王？这是很核心的点啊，最后一个，面对未来，我是否是焦虑还是信靠？其实面对未来，我们有很多不确定的时候，你是否要把自己交托给神，在持续的祷告当中和仰望以及等候当中，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这将成为我们面对环境、面对未来不焦虑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原因。所以最后我给大家挑选的一节背记的经文是：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这也能够帮助我们去明白，基督已经掌权，这个心是指向了弥赛亚，他已经来了。对于当时的百姓，以色列百姓来讲，那是指向未来的事情；但对于我们今天来讲，耶稣基督他已经来了，他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救赎的大功。那我们今天该怎么样去依靠他，让他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那个不可动摇、不可更改的一个主宰者哈，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或者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让他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主宰，以及可以顺服他。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要检查一下我的 PowerPoint，我昨天已经在检查，还是有些细节会错哈，很抱歉。大家忍耐我一下。
谢谢 Linda。我先报告一下，我们一直是希望这个有一个初信栽培的课程。那我们也设计了一个基本的框架，就是基要真理与信门徒生活啊。那也一直在祷告当中，我一直是希望我们有这样一个课程，那么补充我们现在每天都已经有了这个灵修读经，但是也考虑到有另外一些人呢，他很难这个每天都参加，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一方面我们有一个是一周一次的这个聚会，同时呢又是对多数的这个弟兄姊妹，这个可能既要真理这方面可能不一定有系统性的学过，所以想要开设这个课程，一直是在我相信也是在大家的祷告中那我想我们这个还是要延一下这个希望神让我们在5月份的时候能够开始我们这个新一期的课程，也就是之前我是非常希望能够早点开这个课程，但是现在这个准备各方面还是不够充分，我就想到这个 希伯来书第12章里面讲到的要放下各样的重担，我就是觉得这个之前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的担子还没有放下来，还有一些这个之前的一些的功课还没有完成，我自己也是有些任务没有完成，所以先把这个之前的一些的担子先放一放，先作业先做完了，这样的话这个轻装上阵，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也请大家继续带导，也向这个已经有准备好要参加的弟兄姊妹说声抱歉，稍微往后再延一些，希望大家谅解。对，谢谢。
哎，大家对于这一段，或者是对于23章、24章有什么问题或者回应，可以现在来讨论。
我回应一下吧，这个关于就是这段祝福哈，我今天就是其实这个听这个丽丽姐妹她选的那个诗歌，还有她的祷告，其实还是蛮感动的，因为她其实我觉得丽丽姐妹她祷告确实用真的是用神的眼光在那里做一个宣告，因为神看我们就是。他看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看自己就是看到了自己的软弱，但是神看我们就是一个是，就是像他是透过耶稣就是看我们，看我们就是一个圣洁的、勇敢的，就是有智慧的，这所有的一切就是透过耶稣看我们，所以我们自己要看自己，也要透过神的眼睛，就从神的眼睛那里看我们自己，今天的这个经文23章。21节，他23、21节，他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其实他不是说的是，就是说现实，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就是一直在埋怨，就是不是说那个什么就没有罪恶，但是他是神，就是透过耶稣，其实就是透过他是看到的是未来，就是那个这个在这个耶稣宝血洗净的那个以色列雅各就是没有罪孽，没有奸恶的。我们要经常看自己，就是要这样子看，从神的眼光看我们自己，不要经常说我们自己那个软弱，因为我们真的是要信心的眼睛。所以我很喜欢这个丽丽姐妹她那个宣告，那个祷告，相信我们就是要这样子相信自己。当我们这样相信自己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有力量。好了。
好，谢谢淑萍。妹妹要来吗？
对，我分享一下哈，对，谢谢丽丽今天早上的诗歌啊，我也是听的，尤其是我发现每次听到有童声出来的时候，好像格外的触动心弦一些哈、呀，那这首歌你 Linda 是听过，我第一次听到哈、很喜欢，也让我想起，英文这边有一本童书叫做《You Are Special》。你是特别的，我在想，其实我们，对，在美国这边的朋友很推荐这本书，其实成年人读也非常好，很短的一本书哈，它其实后来我才知道，我读的时候我完全不认识神，后来再去读的时候才发现，它句一句都指向了我们的造物主其实我觉得我们其实未必是一定要是最棒的哈，因为这个"最"字总是。在跟别人比较，我现在是越来越提醒自己，把这个比较的心拿下。但是，在神的创造中，我们每个人都是 special，都是独一无二的。神要借着我们来成就他要我们来做的事，不用去跟别人来比那刚刚也听到苏萍讲说，关于不要经常提到自己的软弱，我不知道原话是不是这么讲的。我稍微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我们的软弱其实是真实的不管是说那个
丽娜姊妹提到说啊，我都检查了，可是还是有字写错了，没有看到哈。不过对于一个即将生产的妈妈，这样的那个小小的那个，我想我是完全可以理解哈。谢谢琳达一直还在坚持到我看你会下个星期会一直给我们上课到孩子在你腹中多少周哈。感谢神呀。那，还是说像朱牧师一次一次的来延迟关于陶志怀牧师的这个见证分享，我自己也是有好多我总是软弱的地方，我发现当我承认我的软弱的时候，其实是可能能从这个软弱里，能够起来的一个第一步吧，我确实这样软弱，我靠着我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但是即便我如此软弱，有时候这么不堪，神还是依然的来爱我，每当这样想起的时候，我心里就会有很大的感动在啊，我也是觉得靠自己是从软弱里起不来的，也让我更加的想要提醒自己要依靠神。保罗也是说我的软弱那个原话怎么说来着？显得他的刚，他的大能是吧？我的软弱
我
成为
更
是。
愿意夸耀自己的软弱，好叫神的能力在我的身上复辟我。
是这
何
句话
时软弱，何
我
时
很
就
喜
刚
欢。
强。
对
这
对，
个
我
对。
软弱的时候，他也是，所以我在想，真的，我们的软弱的时候，也是更加提醒神的主权的时候，我是这样对自己讲，所以我现在相对来说比较能接纳自己的软弱，那从这个软弱里看见神的大能，能再起来，也能更加接纳弟兄姊妹和身边家人、孩子们的软弱。因为确实我们自己靠自己是什么都做不了的，但是还是要单单仰望神哈。我听到大家分享的，那回到今天讲的巴兰的这一个哈，我看到那个心和杖的那一句的时候，就想到在新约里面，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东方那个博士。他们看到了星星，对吧？我第一个的话是那个意象给我在想，哎，他们不知道是不是知道巴兰的这个预言吗？还是说那个呀？我觉得在那儿的这句的对应，是让我立即就想到那个星是对照着后来的耶稣哈。那同时，我其实读这两章，我很。惊讶的是，昨天我们讨论过巴兰哈，这个巴兰出来这个历程，是神一次一次的，真的是很是让他不要去，他还要去。后来说你若怎样，你就可以去，只要你怎样。最后他去了，又3次在路上，那个神的使者试图要杀他驴来保护他哈，这么一个过程到现在今天学到，他终于把那个预言都讲出来了。哎呀，我觉得他讲的预言真是一字一句都特别。完美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那个四首，我觉得简直巴兰是完美先知啊！国王那么那个巴勒那么威逼利诱他，他也正气凛然的把他的话把一句句预言讲出来了，而且这个四次这个从第一首他讲以色列人他愿如一人之死而死那样的独特，被上帝拣选到后面，那个那样的信实，我还很喜欢第三首，因为就让我说神的灵直接临到他，然后他说以色列像接连的园子，说的那几句话让我想起伊甸园当时里面的那个美景然后一直到第四首预言到大卫和耶稣，我觉得这个巴兰简直是完美先知可是。想到他后面的结局，我就在想，这个人真的是好让我 惊讶，也很感叹，因为马上的到后面来就会发现，后面会讲到说那个他就开始教唆以色列，教唆那个巴勒他们去那个引诱用那个女子们去引诱以色列人然后出了那样阴毒的主意说让那个摩押女子去勾引他们行淫拜偶像，只要他们自己玷污秽了，上帝就会管教他们。我就觉得巴兰自己都经历了神在他身上那样的神迹，那样的一次一次的，他后面还有这样的胆量去违背神，让我真的想一想，一方面觉得不解，但同时另外一方面也心里就是惊醒了。我觉得好像心中的那个罪，巴兰似乎自始至终就还是在那个地方，还是要冒出来。好了，我听了上帝的话，把那个上帝让我说的预言都说出来了。可是他自己最后还是行了那样的事，而且他应该有很高的属灵恩赐嘛，也知道神的真理。可是他也被圣灵使用了。可是，是不是他的心里其实还是不爱神的？他最后还是死在了那个以色列人的手中，对吧？后面讲到，觉得就是让我心里非常的在想哎呀，我千万要小心了，不要一不小心成了巴兰我其实心里还是有点觉得他怎么会这样，同时又觉得似乎能理解，因为人心就是那么复杂多变的，可能巴兰自始至终都没有打心眼里爱神吧，他只是被迫说出了神的话我也挺想听听牧师和大家对巴兰这个人物的分析的，我觉得他好复杂哦，那个，但其实也证明了我们自己人心的那个多样复杂和甚至有时候让自己要恐惧的地方，恐惧和警醒的地方吧。呀，我分享完了，谢谢。
谢谢妹妹。我想我先回应一下今天的这个诗歌跟那个作者那个梵高草。梵高草其实也是我的一个朋友，因为以前说在温州是他们那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其实他们有一个野地百合的音乐工作室这个最早就是他也一起成立的。后来有一个音乐学校，现在应该还在，就是叫做耶西亚音乐学校那他们当时也有请我去教圣经。我记得我当时教这个新约概论，好像就是在第一次教新约概论是在这个音乐学校里的。所以神真的也兴起蛮多这个温州的这个传道人。相对来说，温州的传道人的这个教育背景这方面其实可能没有其他地方那么的好，但是神真的也使用，不单单是梵口草弟兄其实也有其他一些的温州的这个传道人，其实本身这个可能不是科班出身但是最后也是成为神重用的仆人。我想
这
就像
首
今
歌是温州的，那个弟兄作词作曲的吗？这首歌是温州，
作者就是梵高草，
梵
对，
高
作
草是
者，
谁呀？我不知道他，
因为温
对，
州的弟兄，他的一个艺名吧。
哎呀，我都不知
你
道，我还在
搜
想
一
这首
下
歌
呢，
是不是英文翻译的，
不是，
还是古老的诗歌？没想到
这个歌
是
很
这，
早了。
对。
我其实原来在菲律宾的时候参加过这个梵高草，他有音乐会，就是有唱到这首歌，就是而且他们耶西亚那个学校的有一些学生，包括那个他们开音乐会，我都有参与过，然后其实他们非常有恩赐啦，然后就是写的歌也非常能够激励人。当然英文里面，梅梅刚刚说那本书《You Are So Special》这个是个漫画，那个跟那个不一样，但是他可能我不知道是哪个更早一点，因为梵高草这首歌写的比较早了，可能
什么
我
年代的？
对，应该是八九十或者零零年左右。
Your Special 应该更早哈，对，
哦，
它
那应该太早了。
不是漫画，但有画，
有漫
但
画
主
的。
要有画，但主要是故事，对，是
OK，OK，
呀，推荐哈，回头
嗯，
等你的孩子更大一点了啊，明年阿姨来送他这本书，我喜欢，
好，
我很喜欢这本书，对哦，
是个。
知道这首歌的背景，我觉得真的还蛮让我惊讶和惊喜的呀，不是你惊喜
那个
哈，不
梵
好意
高
思，
塔弟兄，那个最可能最出名的一首诗歌就是《新的回归》，《新的回归》是他这个
也
很
没有
多的
听过，也
新的
啊
归
新，
回，老师，
新啊新的归回，对，新的归回，
求下次来听哈，
哎，那
可
个
以
可以
发，
可以
哎
听，
呀，多放
对
一
这
点
些，
他的歌。
对这些都很怎么说呢？近在眼前的，就很近的一些的，一些的弟兄或者姐妹的这些作品啊，我们下次听听。如果下次他来美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聚一聚，
好
或者
啊，
新的归回。
好啊，好啊，一下就
啊，
跟这首歌的距离拉近了，
对，
对
是，
呀，
所以敬意啊，更多的弟兄姐妹参与这个敬拜，这个来带领敬拜，因为带领诗歌不一样，祷告不一样，我觉得很不一样。
对，
欢
是，
迎更多的
是，
弟兄姐妹来，也包
他应
括，
该是就是梵高草，应该在大陆的人对他比较熟悉。像你刚才老师提到《新的归回》，应该是我小时候就听到了这首歌，但是后来见到他本人的时候，人还是蛮，我觉得很多人都是经受过上帝的灵的感动，写下这些诗歌，也能够带给很多人祝福的。这个就是这个，你是上帝最特别的拣选，尤其是会鼓励到那些在低潮或者是在经历软弱当中的弟兄姐妹，让他们更能够感受到上帝对他们特别的拣选。
是啊，谢谢，谢谢。对，就是我们如果有这样一个背景，对一个人认识啊，大家会发现感觉就不一样。就像我们一起在查经，也鼓励很多这个怎么样潜水的弟兄姊妹啊，其实也可以多一点的来分享你的这个观点啊。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以多开一下摄像头，我们大家一起见面认识。如果有一些其他原因也没关系。好，我想时间差不多，我们就以祷告来回应今天的这个圣经学习。
师父，我们感谢你在这样北美的清晨和中国的夜晚，你为我们带来这样美好的诗歌，而且还是我们温州的弟兄自己创作的。神啊呀，也感谢你借着琳达姊妹的口给我们讲解今天的这两章巴兰的预言，求你。时常来清洁我的心，让我不但是在外表上，也更加是在心里，单单的仰望你，信靠你，顺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照着你的应许，就必然会成就。我们也承认在，在旷野疲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摇动，忘记你的信实。有的时候也像以色列人一样，经常看到这个难处，却忘记你的应许。求主让我们这个今天学习圣经之后，就抓住你的话，你所说的就必然成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也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来信靠、跟随，并且顺服。感谢主，因为你必差遣那信出于雅各，杖出于以色列。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
阿门。
门。嗯。安主，我们感谢你，每一天都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看到巴兰他最真实的，光景的时候，他有自己的软弱和他有刚强的时候，他不能够违背上帝你在他生命当中的命令和他口中所说出的言语。 主啊，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认识到自己的本性里面软弱的一面。我们也相信，就像保罗所说的，他何时软弱，他何时就刚强。我不希望圣经里面的巴兰，让他可以真实的成为我们的警戒，让我们去学习他对你的忠诚，也让我们能够让他的软弱成为我们的警戒，让我们去学习面对。正确的面对自身的软弱，才能够更加依靠上帝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哦，就真的像保罗所说：“我何时软弱，何时就刚强。”让我们真实的面对自己，依靠从你而来的力量去胜过我们的软弱，包括让我们更加清晰的认识自己的内心，我们更加真实的面对每一天的生活。面对环境，面对决定，面对任何的一个时刻，都让我们全心全力的来信靠主，来依靠主，来仰望主，在祷告当中把自己交托在你的面前。感谢你每一个清晨和晚上都把你宝贝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有所依靠，让我们有所引导。主，感谢你。将你宝贝的话赐给我们，也祝福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北美，还是在其他的地方，都让我们被你自己的话语所更新和改变，赐福我们有美好的一天，也有美好的休息，在你的里面更加的生命被健壮，也让我们的心灵不断的被更新和改变。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Amen。
咱们好，我们一起来寄诵圣经啊！大家今天要寄哪一节圣经呢？
哎呀，就是信和账吧。
信还账啊，挺好。
好，我现
我
在
记得吧。
放上来。
好，要么还是我来。报大家，大家印，然后 Linda 帮我来拍，好不
好
好？
的，
啊，我们就一二三一起来，一二三，有
有
心
心要
要
疏
疏
于
于
雅
雅各，
各，有
有
账
账
要
要
心
心
于
于以色
以色
列。
列。
好，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
今天那个无是无我弟兄吗？好久没见到无我弟兄了。对。
啊，